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7年8月4日星期天晚上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所传讲的信息 Sirs, We Will Se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804E。那谢谢你，索斯曼弟兄，那是那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士。那我从未见过那像这样的疾病，那看去像是橡皮病，那四肢非常的粗大，那皮很粗糙，那情况极其的糟糕的。我记得在聚会结束之前，那位女士腿上的那伤口已经恢复正常了，重新变得像婴儿般的粉嫩了。那我不知道那位女士是否在这次聚会中，那或是否还活在世上。那多少人记得那位坐在轮椅上的女人，身上裹着毯子。我记得当时坐在会堂的另一端。那据我所知，明天下午我南非的好朋友罗伯特·汤姆森弟兄将在下午来传讲信息。那听听汤姆森弟兄令人激动的那基督的信息，那对你们一定会有益处的。那他曾是南非的军队里边那醉酒的水手，那被带进了福音里，那主拯救了他，使他成为了福音传道人。那他心里边那装着土著人的施工，在南非的土著人中间那做着伟大的工作。那我们正期待主赐给我们一场大的聚会。那据我了解，明天是加拿大的公众假期，我们或许不用上班，那所以那请尽量来参加聚会。那今晚，对不起，那今晚那我只讲一会儿，因为我们计划那进行祷告队列为病人祷告。那因此那自从我离开后，那我就一直在祷告。那我那多数的时候在举行这些聚会时，那只要有长时间的聚会呢，我就那不吃什么东西，会进食祷告等候主。那这是一种的恩膏，那是主的一位的天使，那不是讲道的恩膏，那因为他在不同的恩赐下运行。那神为他的教会预备了许多不同的恩赐，但都是为了使教会得以完全，把主耶稣基督伟大的身体联合在一起。那在基督里的能力已经赐给了他的教会，那神所有的一切他都倾倒在基督里。那基督是神在地上的彰显，那基督所拥有的一切他都倾倒在他的教会里。那神拥有的一切能力都安息在基督里，基督的丰盛都安息在他的教会里。所以这应该是怎样的一群人呢？但是那在我的旅途中，我唯一发现的那是有两类不同的人。那一类是基要派的，那另一类是五旬节派的。那基要派的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基督里的位置，那这是拣选，但他们没有太多的信心。那五旬节派的有很多的信心，却不知道自己的位置。那所以这就像一个人在那银行里边有很多钱，却不会写支票，而另一个会写支票，银行里面却没钱。如果我们能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就好了。那要么是五旬节派的信心加上基要派的教义，那要么是基要派的教义那加上五旬节派的信心，那就有用了。那所以那如果教会知道自己的位置，那教会最大的障碍就是恐惧。他们怕那这个没有用，那这样对你那就确实没有用了。那样的话那他就确实没有用了。那这需要那完全的信徒，而不是假装的信徒，而是发自内心的信徒。那为了每晚不留你们太久，那我们来读一段神的话。那任何一个手能够动的人都可以用手像这样翻开神的话，然而只有圣灵才能真正开启神的道。天上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的，地上也没有，地底下也没有。约翰就大哭，直到他看到这从创世以先就被杀的羔羊。他走上前去，从坐宝座的右手里边取了书卷，打开了书卷， 解开了封印。我不是神学家，那我对这本书不是很熟，但我非常熟悉这本书的作者。我认识他，因为他是我的救主，他赦免了我的罪，我全心的爱他。那在我们尝试打开他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借着祷告同他交谈一会儿。最慈爱的父啊，这的确是极大的喜悦，也赐给了我们通过祷告来到你面前的恩典。我们现在把自己呈现给你，是作为不配的受造之物，是时间的产物，但同这位永恒的主交谈。我们之所以能来，是因为主耶稣你的爱子吩咐我们来。他对我们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满怀感激的拥抱这份邀请，因为我们是有需要的百姓。哦，我们的需要如此之多。父啊，我们祈求你今晚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将你的同在赐给我们，愿主的能力像圣经所说的那样降临并医治病人。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让那些远离神的被盗的人把他们带回来，拯救罪人，医治病人，安慰那些疲乏的心。当我们今晚离开这会堂时，愿我们能像那晚从我姨妈五四回来的人一样说，那在那美丽的这个复活节的早晨，花朵绽放，两个内心破碎失望的门徒走在前往姨妈五四的路上，是克鲁巴跟他的朋友，他们走在旅途中，突然有一位来与他们同行并与他们交谈，一整天与他们交谈，他们并没有认出那是谁。但当夜幕降临，他们邀请他进来与他们同住，他进到屋子里后，当门关上，他做了一件和这被钉十字架前一样的事，这就证明了他的复活。世上没有其他人能像他那么样做的。那些门徒立刻就知道那是他，然后他们迅速地跑回去说，当他在路上与我们交谈时，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几百年之后，愿我们今晚离开会堂时也能有同样的感受，当他在聚会里对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父啊，求你应允，你应许过只要我们祈求你就会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借着信心相信祈求，奉你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作为今晚聚会开场的介绍，那若主愿意，那明晚我们要采用一个普通的福音的主题，但今晚那在向你们那介绍这次布道会时，我选择从约翰福音12章20节开始来读。那我求神祝福我们读的他的道，那么还要读21节。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菲利，求着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我想从希伯来书13章8节来选取我的主题，那我的题目是所读的最后的几个字儿， 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怎么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想，世上每一个听说过主耶稣的人，都会像这些希腊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渴望，就是当他们下来敬拜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个听过这宝贵名字的人是不渴望见到他的。那他们的心里，那尽管他们是学者，那这些希腊人有智慧，那在他们的领域中，那他们是学者，那他们并不渴望耶稣的智慧，也不渴望他所有的任何的记忆。他们的请求是，他们想要见他，那他们听说过他，那如今想亲眼见到他。那今晚如果我对这群会众说，你们愿意见到他们，那这里的每个人，那如果被问到这样的问题，都会举手说我愿意见到他。那多少人愿意见到他呢？能够举一下手来表明这个吗？那就我所能看见的几乎是百分之百，每个人都想见到他。那我想知道，如果圣经宣告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见到他呢？因为如果圣经是对的，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圣经说他是一样的，那么他必须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在能力上是一样的，在态度上是一样的，在动机上是一样的，他必须得是同一位耶稣。那么摊牌的时候也就到了。当你在文明世界之外，那或者说你去到不同宗教的世界，那比如伊斯兰教、佛教等等，那他们只能宣布说他们有一本书，那伊斯兰教徒所说的是一本叫做《古兰经》的书。那不久前我的一个好朋友，那他的名字叫雷赫德博士，莫里斯·雷赫德，许多人认识的。那他是伟大的苏丹宣教团的主席，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教派的宣教团。那有一个伊斯兰教徒被带到了这个国家来接受教育，我相信他学的是电子学。那在他那就要回国的路上，那雷赫德博士对他说，他说孩子，那当你回到故乡时，那为什么那你不能带上主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基督同你一起去，而抛弃你曾经服侍的已死的先知穆罕默德呢？那那个伊斯兰教徒在地上贴了几件土，他看着雷克德先生说，雷克德先生，好心的先生，你的耶稣能为我做什么是比我的先知更多的呢？他说他们两个都写了书，他们都承诺说死后生命。他说你相信你的书叫做圣经，我相信我的书叫古兰经。他说所以你的耶稣能为我做什么呢？他能多做些什么那比穆罕默德做的更多呢？那个先生说哦，他说你的穆罕默德死了，而且在坟墓里。也许这里有很多人像我一样也去过那儿，那么在那里边，那安置了一匹套了鞍子的白马，在他的坟墓旁，他过去的两千年里的一直都在那儿。那每隔几个小时那换一个卫兵，那盼望着有一天穆罕默德能复活，骑上马，骑着征服世界。但那个人说穆罕默德死了在坟墓里了，然而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活着， 那这个伊斯兰教徒对雷格雷先生说，他说，哦，他复活了吗？我想要看到你向我证明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他说，我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因为此事就在我心里，我有喜乐平安还有满足，因此我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这位伊斯兰教徒看着这个基督徒的脸，他说，等一下，雷赫勒先生，伊斯兰教产生的心理学也跟基督教产生了一样多，我们同样很喜乐，能大喊大叫，跳的也一样高，相信穆罕默德会回来，会骑马征服世界，就像你相信耶稣会回来一样。所以你不能比我借着我的先知更多的证明你说的复活。他说，除此之外，雷格雷先生，他说，你的耶稣你应许的比我们的穆罕默德还多，你的耶稣应许的说，他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而我们的穆罕默德只应许了死后的生命。他说，我们伊斯兰教徒正等着看到你们基督徒证明这点，那样我们就会相信了。他说，你说的应许是指什么？他说，他应许说，你们能够医治病人，有大的迹象和奇事会成就。他说，我们正等着看到那事儿行出来，你们已经有了2000年的时间来证明他从死里复活了，却只有三分之一的事听说过。他说，我们伊斯兰教的人数是你们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等等的2倍多，那我们的增长速度是1000的2倍，那是真的，绝对是真的。他们正在兴起，我们却坐在那里像被驱使的哑巴牛一样。我喜欢朗费罗那伟大的英国的诗人，他说，不要像被赶出了哑巴的牲畜，要像英雄。没错。所以他说，雷克雷先生说，先生，也许你指的是马可福音16章吧，那是我今天下午读的经文。他说，是的，那只是你们耶稣应许中的一个，但并不是全部。他说，我看出来那里读过新约。他说，我通读过你们整本圣经很多遍。他说，但你要明白，先生，我们最好的学者都知道，那马可福音16章从第9节起就不再是末世的应许了，那些话只是被错误的放在那儿的。那这个伊斯兰教徒看着这个基督徒说，他说，你读的是什么书啊？他说，所有的古兰经都是末世的，如果你的书中只有一部分是末世的，其他部分不是，你怎么知道到底哪部分是末世的呢？那个先生说，我立刻就知道我并不是在和一个新手在交锋了，你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普朗弟兄，那我在那沙地上踢了踢脚，转移了话题。他说，我7岁时就被呼召传福音了。他说，当我获得学士学位时，我以为我肯定能在那找到耶稣，但他不在那儿。他说，当我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时，我以为我会在那儿找到耶稣，但他也不在那儿。他说，我可能有足够的学位、荣誉学位都贴满你整个的一面墙了。他说，但在这一切当中，基督在哪儿呢？他说，教师们都错了吗？我说，先生，我不想说教师们错了，他们告诉你的都是对的，但是还有更多。他说，布兰弟兄，我去过五旬学派的聚会，那都知道我是浸信会的信徒。他说，我看见他们踢翻椅子拆回家具。他说，但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他们所谈论的圣灵真的有这事儿吗？我说，绝对的，这是真实的。他说，那么作为一个浸信会信徒，对另一个浸信会的信徒，我想问你，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那么除了相信神，亚伯拉罕还能做什么呢？我说的是真的。但神赐给的割礼作为一个见证和确认，说明神接受了他的信心。不管你如何承认信心，除非神赐给你圣灵作为确据，就是神的印，否则他就还没有认可你的信心。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他赎的日子来到。他说，巴拿先生，我现在就想要圣灵。于是他扑倒在地板上，他手放下去的时候都打破了小咖啡桌上的玻璃。莫里斯雷克德那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洗，今晚正在全国传讲神的医治。那是什么？是耶稣。那如果你想要见到他，那你举了手了，表明你想要见他。那可能有别的形式的虚假的模仿出现，那穿着一个白袍或者像耶稣一样是个瘦弱的人，那手上留下有钉痕，以这种的方式来欺骗你。那耶稣是不会在教会被提之前以肉身的那种样式来的，等来时众目要看见他，万妻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但是现在是以圣灵的身份来到这里，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本身不结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无法结果，结果子的是枝子，因为他们是从葡萄树里边获取能量的。那基督就是我们的能量，那当你得到能量时，你的嘴唇就是他的嘴唇，你的手就是他的手，因为你是从葡萄树里边获取能量的。基督是这教会的生命树，每个成员都是这教会的枝子。那如果我们想要确定我们是对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呢？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知道那是他呢？如果我们说的是他的肉身，那让我们就在肉身上面谈一下。我们会那找一个穿得很讲究的人吗？不会的，他不会是那样的。我们会去找一个那像大主教一样的人吗？也不会的。他跟那样的人打交道不是很多。那若是那样的人愿意接受他的话，他就会接纳他们了。那既然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们当时拒绝了他，如今也会拒绝他的。神取走属他的人，却从不取走他的灵。那伊利亚的灵，伊利亚降在了伊利沙的身上，那几百年后降到了使徒约翰的身上，让他行事就像伊利沙一样。那魔鬼取走他的人，但从不取走他的灵。那所以敌基督的灵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一种宗教的灵。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警告了我们，说这两个灵会极其的接近，倘若可能，在末世连选民都几乎被迷惑了。那注意，那么会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会用非常优美的辞藻来讲话的人们，耶稣的讲论如此的简易平常，甚至圣经说普通人都愿意听他。圣经是用非常普通的语言写成的，类似于今天的翻译的人对此都感到困惑。那在美国我们应该是说英语的，但如果说我曾需要翻译的话，那就是在伦敦的时候了。我听不懂那种伦敦腔，我实在是办不到。我说话的时候听起来那像是在他们胸腔的底部的说话一样。那为了只给你们看其中的区别，有天晚上我从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打电话到纽约为一个病人祷告。纽约的接线员那跟迈阿密南方的小女孩接线员之间那如此之大的区别， 以至于他们必须在圣路易斯找个女孩来给俩人做翻译。那是在美国，所以圣经是用普通的语言所写的，而翻译的人却试图把它放在某个很高的东西上边，因此他们无法明白他的意思。神是有意那么做的。他说，我像智慧精明人的眼睛就隐藏起来，而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明出来。神是有意那么做的。那不用担心，神伟大的时间的齿轮正在完美的运转着。神不是乱了次序的，是你我乱了次序，是那个造成的。那如果我们想要看他，那要明白，那我相信那犹大书第三节告诉我们的只有一章，说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竭力的争辩。那据我所知道的，这是圣经唯一一处要我们争辩的地方。但要争辩的不是一个信心，而是那个信心，就是他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信心。如果问这里的为了公会的，他们会说那正是我们所争辩的。我问进行会的，他们会说那正是我们所争辩的。如果问五旬节派的，哦，那正是我们所争辩的。要是我问拿撒勒派的，哦，那正是我们所争辩的。那如果我问天主教徒，他们会说那正是我们所争辩的。那我相信那按照你们理解的那是真的，但是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回到圣经中看人们那曾有过什么样的信心，然后竭力为那个去争辩。那就能把进行会、长老会、五旬节拜等等都放到一边，而是回到神的道理，看看他到底是怎么说的了。那我的主题啊，或者更确切的说我的想法，那其实这次布道会的主旨是耶稣基督不是死的，他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他只活到永永远远，他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基督耶稣，他今天仍然活着，他活着，他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是无限的、不朽的永生神的儿子，他永不改变，也永远不会改变。那注意，那如果这一点不能够被证实，那么他又只是一种普通的神学了，只是一种日常的谈论而已。但如果他被证实了，那么他就是真理，值得我们为之而活。让我们翻开时间的书页，那今晚我们翻开这本宝贵的书，那就可以在心里面那默默的来读。那如果你想跟随的话，那可以；那如果不想，可以回家或者明天在安静的房间里边来读这段的经文。那让我们来读那值得称颂的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发现在耶稣诞生后，那他受了圣灵的洗，那他得到的圣灵是无限量的，我们得到的圣灵是有限量的，但他得到的是无限量的圣灵。那神性全部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我们是神赐给教会的礼物。那因此在耶稣里面的圣灵就像世上所有的水一样，而从耶稣那里赐给我们的圣灵的礼物就像一勺同样的水。那整个海洋中所有的化学成分也同样存在于那一勺水中，它们是相同的成分，只是量不同。我们得到的是有限的恩赐，而他得到的是无限量的。那注意，当他开始在地上的施工时，发生了第一件事，他开始向穷人传福音，那穷人接受了他，那他马上开始 为病人祷告，伟大的神迹奇事开始发生，那这搅动了人们的好奇心。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第一个神迹。那奇怪的是，当西门彼得来到他面前时，那一生从未见过的，但耶稣却知道他是谁，叫出了他的名字，便告诉了他的爸爸是谁，说你是西门约拿的儿子，那从今以后你要被称为彼得。那奇怪，那这样这个吕玉夫感到很惊奇。那今晚那我们接着要讲的人是腓力，他借着相信主耶稣而得救了，那他急切的要把这事告诉所有的人。他有个好朋友名叫拿但业，于是他从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地方，那绕到了山的后面，找到了拿但业，那在一棵树下祷告。也许我想他们声称的绕山走了大约30英里，那大概是那么长的路程。那所以第二天等耶稣继续在这祷告队列时，让我们留意来看看的昨日是什么样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清楚的昨日是什么样的，如果那是一样的，那今天也必须是一样的。那别让这点从你们身边就这么溜过去了，能让他牢固下来，那暂时把我们的分歧都放到一边。那如果这今日跟昨日是一样的，那么这就必须得做昨日所做同样的事儿。那腓力悔改信主之后，他找到了拿但业，在棵树下祷告，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你知道拿但业是个正统的信徒，那我能看到他站起来掸掸身上的尘土，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叫他属于那种高层的教会，那他想知道难道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我想腓力给了他任何人能给的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来看吧，别光坐在那儿批评，过来亲眼看看。那他们一路都在交谈，第二天他们走到耶稣所在的地方，当那双可爱的眼睛看见腓力和拿但业走上来时，耶稣转过身看着拿但业，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里面是没有诡诈的。这个让这位正统的这个人感到很吃惊，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你也从未见过我，你怎么知道我是个正直诚实的人，是个信徒呢？那在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打扮都是一样的，留着胡子穿一样的衣服，他可以是希腊人或别的什么人，但耶稣说的是个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让他很震惊，这是个神迹。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哦，别错过这天，耶稣说昨天你在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你，绕过山30英里远的地方，但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个小犹太人他直起身子，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个你就信了吗？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儿。那是犹太人的表达，那我指的是相信的犹太人。腓力表达了真正相信的犹太人的想法，但那个教会团体又做了什么呢？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心灵感应 是算命的。那主耶稣对他们说的，他说你们称我是别西卜，我赦免你们，但那圣灵来了做同样的事儿，说一句话，干犯圣灵的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那记住这点，耶稣说当圣灵来了行他所行同样的事时，若说话干犯就永不得赦免。那是他的道，谁能与之争辩呢？因为他们称在这里面行神迹的神的灵是个污秽的灵，就像算命的或某种的灵媒一样，别西卜。那么发现他在去往耶利哥的路上，那约翰福音第四章，那在这去耶利哥的路上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我想知道为什么，那一会儿你就明白了。那大约是在中午，他打发门徒们去城里边买食物。那在过去的日子里，那他们有井，那他们从那里取水。那妇人们一大早带着水罐出来，那我们叫的水罐上面有大的把手，那可以把钩子挂在上面，摇着辘轳下到井里，那他们打到水，那再用辘轳把水给摇上来。那女士们站在那里边交谈，就像那女士们能够做的。那你知道，那他们所有的，那有时候他们可以在头顶上放一只的水罐，那跨步各放一个，在街上交谈，边走边聊，一滴水都不会洒出来。他们怎么做的我不知道，但我注意过他们。那这大约是大概中午的时候，那有一位妇人，那住在城里边，我们相信那她是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一个妓女。那她在中午的时候到井边来打水，那么通常认为那她平常那不能跟城里边那些体面的妇人一起出来打水。那林子在中午的时分出来打水，当他把水桶或者说水罐那放下去取水时，他抬头一看，发现在井边的墙那里边靠坐着一个人，的是一幅小的全景图，那里长着一些葡萄藤等等的植物。那他看到那里边坐着一个犹太人，那年纪只有30多岁，但根据圣经记载的看起来却像50岁。那你知道他们曾说你还不到50岁，就说见过亚伯拉罕，现在我们知道你是被鬼附了。他说没有亚伯拉罕我是，但他看上去大约像50岁，那坐着靠着墙。那妇人开始把他的水罐摇下去打水，耶稣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他很快转过身来，因为当时有种族隔离的律法，那就像现在的美国南部，那在白人和黑人之间有种族隔离的律法。那他说你们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向来没有来往，那这是不合意的。那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打交道，那这是不合规矩的。然后他说如果知道你正在跟谁说话，你别求我给你水喝了。他说井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这是昨日的耶稣，那不是一个犹太人，那是撒玛利亚人。他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那谈话谈到了那雅各挖的井，那关于在耶路撒冷还有山上那敬拜的那这种讨论一直进行着。那最后耶稣接触到了他的灵，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夫人说没有丈夫。耶稣说没错，你已经有5个了，那现在同居的不是你丈夫。那妇人说先生，那听听这个撒玛利亚人，但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是神的儿子，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瞧这撒玛利亚妇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先生，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会那么做的，告诉我们这些事儿。那但你是谁呢？你一定是个先知。他说我就是他，那位弥赛亚。那妇人跑进城， 对那些撒玛利亚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跟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个弥赛亚吗？那如果那是当时弥赛亚的迹象，如果那昨日今日正永远是一样的，那今晚那也必须得是同一个弥赛亚的迹象。那是犹太人所想的，那是撒玛利亚人所想的，那你们外邦人对此怎么看呢？你们是西方人，这是你们的日子，那是他们的日子，现在是你们的日子。基督有责任对你就像对他们一样，否则在里面就是偏待人了。他有责任这么做。让我们再读一下有关他的经文。那有些人那在拥挤他，他明白他必须得去造访雅鲁的家，以致他的小女儿，那那里有个妇人得了血漏，他心里边说，我若能摸到那人的衣裳穗子，我就必好了。于是这挤过人群，叫他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身体上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巴勒斯坦人的衣服是宽松的，他们有一个礼仪到膝盖那么长，用来挡住灰尘，在路上走的时候，那尘土被卷起来扬上来，那就是他们要洗脚的原因，因为脚上全是土。那在马还有动物经过的路上，那土里边有些很恶臭的味道，所以他们必须得洗掉尘土，然后才能进入为客人准备的房间，他们必须得要洗脚。那所有的人里边收入最低的就是洗脚的仆人了，而耶稣成了洗脚的仆人。然后我们却觉得我们是个人物，因为我们可以坐汽车，那每周拿到60美元的工资，于是我们就觉得我们是某个人物，无论去哪里我们都必须得得到最好的，否则我们就不去了。那些披着绵羊山羊的皮，住在旷野又贫穷又饥饿四处漂泊的先知们又怎么样呢？圣经在希伯来书11章里边说，他们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那今天基督信仰的要求是什么？高级的长毛绒的座位，一个精明的有口才的人，讲道不能够超过15分钟，吼吼，那必须保证传道人有那么多的收入，那否则他们就不肯去某个地方，那他们不愿意做牧羊的牧师，那除非给他们那么多钱，那每年一辆凯迪拉克车等等，这是个耻辱，没错，我们没权要求那样的东西。你可能觉得我是个很严厉的传道人，那我的弟兄，真理就是真理，我们必须得要面对它。这个小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他就跑回去站到会众里，那耶稣停了下来，他说，谁摸我？那彼得责备的说，众人都在摸你，你为什么说谁摸我呢？他说，但我觉得我变得虚弱了，能力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有谁摸了我？那是昨日的耶稣。圣经说的今天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四处观看，每个人都否认的，这个妇人也否认，众人都否认，但他领受了能力，圣灵。他看着那群会众，直到他找到了那个摸他的人，他说，你的信心救你脱离了那个血漏，那是昨日的耶稣。如果他今天是一样的，他今天就必须得是一样的，他必须得做出一样的事，他必须得行的一样。如果他的教会得到了他的灵，他们就会像基督一样。我要是告诉你，我里面有个不法之徒的灵，像约翰天灵节一样，如果他的灵在我里面，你不就防着我拿着枪带着我父亲会很危险的。如果告诉你我有某个著名艺术家的灵，那你会期待我能够捕捉到海浪日落等等的画面，那如果他的灵在我里面，我就会像艺术家一样的画画。哦，我希望这个能够击中要害。如果基督教会得到了基督的灵，他们就会做基督所做的事儿。基督这么说的，如果圣灵在教会里，你要为什么样的信心争辩呢？我们只是嘴里边称自己为基督徒， 我们可能因为冷淡形式化的信仰而自称为基督徒，也可能是因为激进狂热的信仰而自称为基督徒。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基督的灵会再次产生出圣经，因为这是他的灵。那还有一处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他来到一个地方，比士大，一个成百上千的人躺卧的地方，成群的病人。如果理解的没错的话，成群那至少是要有两千人，那种瞎子、瘸子、瘫痪的、枯干的，那是个什么样的景象？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他们为了争先跳入水里边，甚至会互相刺伤对方，因为有个天使降临到水里，在这个十二个水流出来了，五个狼子下面搅动水流，水流出来，然后再流回去的时候，天使就在那儿搅动水。那第一个有信心踏入水中的人，那透过测验自己的信心就得着痊愈，那不论他得了什么病，那成千上万的人躺在那儿等着。那当这个的妇人得医治时，那耶稣从成群的病人中间走过，那直接走过了他们，却找到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加拿大人是否知道褥子是什么，多少人知道什么是褥子？好的，那么大多数人都知道。那我是在一个褥子上长大的，那就是在门口铺了一个小被子，拿一个小枕头，那就是个小褥子。那照圣经描述的，这人躺在一个褥子上。那耶稣知道他在哪儿，那我们就要结束了，仔细留意圣经。耶稣知道他在哪儿，而且知道他病了38年。那他并没有残疾，他既不是瘸子，也不是瘫痪的，他也不是瞎子。那我们就说呢，假设他得了某种，比如说像肺结核还有前列腺之类的病吧，那是慢性病，那他不会杀死的。他得了病已经38年了。耶稣知道这一切。那耶稣直接走到他面前说，你想要痊愈吗？那是昨日的耶稣，那留意他。他说没有人把我放到水里，他说拿起你褥子回家去吧。他一点也没有质疑，直接拿起褥子扛在肩膀上就上路了。约翰福音第五章，让我们来读第19节。耶稣被犹太人质疑，那认为如果耶稣今晚在埃德蒙顿，那你会质疑吗？他怎么能够经过几千人却只医治了一个像那样的人就走开了，而任由其他人继续躺在那儿，而那里有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瘫痪的？那听听他说的，留意看他的经文，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那好好注意他。那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多少人读过圣经里的这段话？那就表明你是圣经读者。那么耶稣基督一件神迹或说一件事儿都不能行，除非父神先借着异象按照他自己所说的话指给他看要他做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也就是说我绝对绝对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读先知书，那如基督的话，来看看他们当中有没有人是按自己的意愿或自己的想法行任何的事情的。耶稣总是照着神指给他做的来去行事，没有人能自取荣耀，甚至人子都不能，荣耀单单归于神。那是昨日的耶稣，那如果他是一样的，那今天就一定是一样的。那要注意这点，那现在要结束了。我们看见了他昨日所做的，那让我们听听他在受死复活之前所说的话。他说，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那所读过这段经文的人请说阿们。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那这词的意思是指宇宙，意思是世界秩序，世界上人。那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就要看见我，就是教会，因为我人称在此，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还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那是指肉身上的人。那教会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听听这个应许， 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那我知道钦定本的翻译是更大，但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更多。没有人能做比这更大的事儿。他叫死人复活了，医治病人的，止住了自然，他做了一切。没有人能做更大的事了，但他们可以做更多的事儿，因为他在普世的教会中了。那你们要做更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升上了高天，掳掠了被掳的，将恩赐赐给人。那如果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的形式不一样，在每个原则上不同，那么他就不是一样的了。那如果他那么做了，那他就是一样的。那如果他不那么做，那他的道就没有用了。那如果他那么做了，那他就是天上绝无错谬的神。那如果他这么做，他就值得我们的爱还有关注。那对我来说，这个要么是神的道，要么不是神的道。把你的魂放在那本书的任何的部分上，你绝不要羞耻于承认福音，也不要在这本书的任何教义上摇摆不定。神对他的道负责，肯定是的。但你不能够犹豫不决，你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做个言行一致的人。那如果耶稣神的儿子，那今晚进入这群会众，那这会很难，因为这是你们的第一个晚上。那耶稣不管他是否站在这儿，穿着他给我的这套西装，但他今晚都不能医治你了。有谁知道这个吗？那这已经是过去式了，他已经医治了。其实他穿着这套西装站在这儿，你来见他说，主耶稣，你不愿意医治我吗？他会说，我的孩子，1900年前当我为你的疾病付出代价时，我已经那么做了。主啊，你愿意赦免我的罪吗？孩子，1900年前我就做了这事儿了，今晚你愿意接受吗？那这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但你必须接受的作为你自己个人的产业。这是神赐给你爱的礼物，他在彰显他自己，在能力上仍然是一样的。神借着他做工，在借着他的教会做工，就像神借着他的儿子做工一样。那如果他愿意那么行，行了在加利利岸边行走时所行同样的事儿，那这里有多少人愿意举手说，那这个就必加增我的信心，这会给我更好的盼望，我相信这会使我成为一个更坚定的基督徒。我要努力靠着神的恩典，努力活出更好的生命。如果耶稣今晚在这里边显现并那么做的话，我会尽力拥有更多的信心去做见证，成为教会更好的会员。那所有的会众，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主祝福你们。那你们看到这多有挑战性了吗？能够想来这里来代替我吗？欢迎你上来。但这是一件，那这是神的道，这个世界无法看到这点。你们只是被世界的知识蒙瞎了眼睛，看不到真正生命的灵。基督必持守他的话。那有一次，当耶稣去到一群人那里时，他们说，我们听说他在另一个城市做了这件事，让我看见他在这里边做。圣经说许多大能的事他不能够信，对吗？就因为他们的不信，那无论神的恩赐多么的伟大，他都不会彰显出来，除非有人做那样的事儿，如同那妇人摸到他的衣裳一样。我们要祷告。那我相信，我总是发现，那不是因为我站在这里才这么说，那我可以直接绕过这个。但我发现加拿大人，那总是有一个特点，那他们中的大多数的人，当他们承诺了什么事实，他们就会信守诺言。那人被称为那皇室的加拿大人，那是对的。那他们通常会守信用。我相信在你向基督举手时，如果用和从前一样的方式彰显出相同的能力，那这必会加增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对他的信心。那我相信罪人将会得救，那还有更多的，那神必医治病人。如果人说，巴拉安弟兄，你愿意医治我的孩子吗？你愿意这么做吗？我真希望我能。 但我没有能力那么做。这不是任何人的能力能那么做的，它单单来自于神。但是聚会要做成的是什么？然而上来这里让我按手在他们身上，那甚至都没有必要。那是给你的，不是要触摸我，也不是让我触摸你，而是你来触摸他。就在你所在的地方，只要仰望他说，主啊，你是我所承认的大祭司，你是能被我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大祭司。主耶稣，今晚我病了，我承认我的信心，相信你在1900年前就医治了我。我现在相信并且接受。你注意看他会做什么，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可能失败。那今晚我不知道在这个竞技场里边有多少的座位，但我要说呢，会场里边至少有1000人。好的，那过一会儿如果神不使他的话成为真实的，那我就会被发现是一个假先知。但如果这使他的道成为了真实的，那就说明我说出了真理。那我已经为他来传讲了，现在是该他说话的时候，看看我是否说的对。那你们可以看到我把自己放在了什么位置上。那么要请你们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边尽力的保持敬畏，我们会为病人祷告。愿主祝福你们每一个人。那我们发了一些的祷告卡，那祷告卡是干什么用的呢？那我只给你们看，那这里有多少人生病的想要神医治你们的，请举手。会堂里每一个的任何的地方，无论是谁，楼上无论在哪里举手，那是有病的，那谁会是第一个？那这就是，那就是祷告卡的目的。瞧，这只是张上面有数字的小卡片，你只是拿着号码，当你被叫到时就按你的号码上台。那今晚没有祷告卡的想让神医治你的，那请举手。会堂里边没有祷告卡的，无论你坐在哪儿，看他们到处都是，你并不需要有祷告卡。祷告卡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这只是给你个地方，那给你个号码来站在这儿。有时候我们从一个地方叫到另一个地方，不管哪儿，我们会叫几个人上来，这样会众就可以知道神同在了。那么当人们意识到基督就在这里时，他不是死了，而是从死里复活了，在原则和能力上是一样的，那成千上万的人就会举起手来接受他，那就是一直发生的时候。那么这并不是伯拉罕弟兄，也不是别人，是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成就了这事，是你自己的祷告，你自己的信心，那是唯一对你有益处的东西，就是你的祷告和你对神的信心。让我们来祷告。可称颂的父，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信息里，当在建立向这些忠诚的百姓来表明你依然是一样的，你没有死，你依然活着，从有时间的黎明起你就一直活着，在没有世界没有光的时候，你已经在神的怀抱中，你依然是基督。当整个的世界都不复存在，大海枯竭成为沙漠时，你仍然是基督，直到永远。当没有了工厂，没有了人类，没有了教会，没有了组织，地上什么都不存在时，你依然是基督。在将来的无尽的岁月中，你依然是基督。哦，除了为了这些人的缘故，其中有些人在信心上或许有些的软弱，他们有些摇摆不定，那他们去教会看见圣灵所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今天知道我们正生活在末世了，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有些事儿正在发生，也许在遥远的俄国，一颗炸弹已经瞄准了这座城市的中心，那还有美国以及世界各地也是一样，我们也有炸弹瞄准了他们的城市的中心。只要有人先扣动扳机，或者说按下按钮，就可能在5分钟内导致彻底的毁灭。哦，这难怪这世界变得如此的神经质。但你曾说过，当这些事情开始发生时，就昂首 因为你们得熟的日子近了。哦，赐给我们声音，让我们在黑暗中呼喊，为那些迷失的魂的缘故。主啊，求你应允。主啊，今晚说话，让人们知道你依然活着，这就会加添信徒的信心，让不信者成为信徒，医治病人，好让他们能够荣耀你。我把这群会众连同我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借着他们的信心的恩赐和你赐给仆人的恩赐来做工，为要彰显神的同在。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李奥，是别的还是你发的？别的德国卡 D 1-100。那对不起，我正在要弄清楚是谁发的祷告卡，发的是什么。那么发了祷告卡 1-100，能不能一下子把所有人都叫上来？那么一次叫几个上来准备开始。那拿出你的卡来看一看，那没有卡来看看你的邻座，因为可能有人站不起来的，那有人瘫痪，也许有人是聋子听不见，所以我们必须当他们的号码被叫的时，我们要让他们进入队列。那让我们来看看谁有祷告卡第一号，那是一张小卡片，上面有我的照片，那把它翻过来，它有一个 D 还有个数字。那谁有那张卡请举手，如果可以的话请举手。好的，谢谢的女士。那女士你到这来好吗？那二号谁有那张祷告卡，能给我举手吗？那能够扫我们先生，那过来这里。三号祷告卡能够举手吗？那在尽头的那个人，如果可以过来先生。那四号请举手，祷告卡四号。那四号祷告卡四号，那律师你能来这儿吗？五号祷告卡，那在号码被叫了之前那不要上来。那我认识坐在这儿的梅希尔先生，我的那录音带的小伙子，然后坐在某处的高德先生，我不知道他在哪儿，然后索斯曼先生，还有后面的几个人，其余的人都是陌生人，但神认识所有的人。我估计在祷告队列里边的每个人都是陌生人，如果是请举手，如果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请举手，在祷告队列里的。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吗？那再来一次的，的确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想让耶稣医治你的相信，你可以向你的大祭司祷告来触摸他，那他也可以被触摸并转过身来，那去做对雪罗夫人所做过的同样的事。那多少没有祷告卡的人愿意这么相信的请举手。好的，只要相信，要有信心。那不要着急，那不要激动。那你说九点了，不管几点，那我累了，那不管多累，那都等一会儿。那不要批评，只要等候。说我要坚持到底，主啊帮助我，不要做一个批评者，而是帮助我用圣经来衡量。那我想问你们，那我说过了关于基督的事儿，那在圣经里面是对的吗？有多少人相信的事的请举手。那么圣经我们说它是一样的，他应许了他要做同样的事儿。举手我们看看，那是给犹太人的迹象吗？当他对真正相信的犹太人，就圣灵充满了犹太人行那个迹象时，他就说你是神的儿子，他相信了，那是拿的业，我们都相信了，知道圣经这么说的。那不信的犹太人，那虽然极其的正统，那虔诚的不能再虔诚了，拿到一个又一个的学位，他说那是魔鬼，今晚他因这么做在受折磨，而拿的业却是不朽的。当撒玛利亚人当那个神迹发生时，耶稣告诉他，那发现他的问题，那说出了他的问题是什么，他没有说耶稣在读他的心思。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会这么做。那多少人知道这个？他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会做这些事。那这是昨日弥赛亚的迹象，对不对？那么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今天还是一样的，那就仍然是弥赛亚的迹象。他说凭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指给我看。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朋友们，这是我能讲解圣经最简易的方式了。那这就这么清楚，那这里写的明明白白的就是这样。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会有作用吗？ 那我已经把一切都摆在了这儿，那会有作用吗？只要你相信，它就会起作用。如果你不相信，它就行不通。那有一次，有人对我说，不论对全部都如何，我都不愿意相信。我说当然不信了，这不是给不信的人的，这是给信徒的。这只是给信徒的，不是给不信者的。那真正的敬畏，那么奉基督的名求神把这里的每个灵居圣灵的掌控之下，使得向这群会众彰显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让你们今晚知道你瑞斯的信心不会落空。好的，那再见。好的，要敬畏。那你可以知道我站在什么位置上。那我要么被发现是说实话，要么就是说谎言。那我不惧怕的原因是基督应许了这个。我用我里面的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现在就在这会堂里。那科学界知道这点，他们有照片在后面，他们拿来的时候你明天就能看到，特别放在了华盛顿特区，是唯一被拍下来的超自然之物。在德国，它像大火一样席卷了整个的国家，他们拍了三张的到来还有离开时的照片。五个晚上的聚会，五万人接受了基督。那说出来是一回事，接下来是行出来。那人所能做的只是传讲神的话，那仅此而已。现在是神说话的时候了。那这位女士站在我的旁边，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她。她跟我是陌生人，但神认识她，神知道她的一切。我不知道，他知道。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能举下手吗？好的，那你们明白，我们右手举了起来不是在启示，因为我不相信启示。那圣经放在这里，这是个讲台，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那这是一幅美丽的画面啊！你可以把手放下来了。这是圣经中一幅美丽的画面，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一个男人在井边遇见了一个女人。那今晚这是他的教会，一个男人遇见了一个女人，彼此完全是陌生人，完美的画面。那女士，我一点都不知道你是谁，从哪里来，你在这里是为了什么，对此一无所知。你知道我不知道的。但如果你来是为了财务上的、家庭的问题、疾病，那不管是什么，只要你相信基督就会赐给你。那我看出你是个基督徒，因为能感觉到你的灵，你是个基督徒。因为就在刚才有一件事儿发生了，你意识到此刻我们之间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就是那道光的现在降临在你的身上。那如果基督向我启示这位女士来这的目的，多少人愿意接受她是神复活的儿子？那我想看见这群会众。那如果你们坐在各处的人举起的时候，那我可能没看见，但神看见了。那只是为了同她交谈，就像我们的主对那个妇人所做的。那她在做什么？在寻找她的灵。她是个基督徒。那这个妇人正在受苦，我看到她非常的不安，他非常的紧张。那他，我看见他进去，那从某个地方出来，不停的进来出去，而是做手术。你做了几次手术？我看见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次手术，没错，那是主所说的。多少人相信？那你跟这妇人交谈的越多，说出来就越多。那我想为祷告队列啊来保留一些。那只要敬畏，让我们再跟他谈一下，好让你们能够看到。那刚才说了什么我不知道了，我一无所知，那是另一个世界。但这里的磁带把这个录了下来。那无论刚才他对你说了什么，你听到个声音在说话， 但是并不是我的声音，可能是我的声音，但不是我在说话，那是他在说话。这表明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真的吗？那是真的。如果是的话，请举手，让大家能够知道这是真的。那我又看到了某样的东西，那是某种，是手术，是你做过了某种的手术。但现在我看到了某种血液的问题，或是糖尿病。我看到你努力了从床上起来，或者走过地板，在抓着什么东西。哦，你还有关节炎，这是主如此说的。你现在相信了吗？那我能为这可怜的妇人做什么？除了为了祷告，什么也做不了。为什么坐在下面的跟我一起低头？那这个的妇人，她是某个人的女儿，基督的孩子。让我们大家都为她祷告。你们要为她祷告的，如果那是你会怎么样？让我们作为一个联合的教会一起来祷告。拿撒勒耶稣啊，因着你伟大的圣灵如此的同在，我们都能够感觉到。我奉主耶稣的名按手在这位姐妹的身上，并和你这间特殊的伟大教会一起，照着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最好的信心，求你使我们的姐妹脱离一切的病痛，恢复健康。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我们祈求，阿们。那姐妹，圣经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好的，那就欢喜快乐的去吧，要快乐，那要非常的敬畏，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们底下的准备，那下一个祷告卡被叫上来，那还有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也要祷告。那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的弟兄。那据我所知，这是我们第一次那这样面对面的交谈。哦，你以前参加过在蒙顿的聚会。那当然我永远不，那我根本不会知道这个。叫你，我遇见过成千上万的人。你来这儿是为了某个原因，我不知道。你可能是个批评者，可能是基督徒，你可能是，我不知道。我们只是两个人在这里相遇，也许出生相隔很多英里，相隔许多年，这是我们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见面。但你知道，那除了你的弟兄之外，你还处在某样东西的同在中。如果是的话，请举手。就在此时，他临到了你。这个人正在受胃里一个症状的搅扰，他有胃病。那被诊断是肿瘤，那他们说胃里有一个脂肪瘤，那是主所说，那是真的。那如果我一生从未见过你，那这里有某样东西认识你。不仅如此，你心里还有一些的事情是你正在为之祷告的。这是一个妇人，是你的妻子，她在这儿。如果神启示我你妻子的问题，你会相信我是神的先知，相信耶稣基督和我传讲的关于他的事是真理吗？你妻子有胆囊的问题，而且她还得了胃癌。你不是从这个城市来的，你从东南方向来，离这里大约200英里，你来这城市为了接受祷告，那是主如此说。好了，去按手在他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了吧。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要信心。晚上好，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 那据我所知，这是我们在生命当中第一次相遇。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好的，那穿蓝色裙子坐在那里的是一只被心脏病搅扰着。坐在那里看着我，你是在祷告，你有心脏病，你刚得了医治，你是主所说，你全心相信吗？那我提到的那这个妇人就站起来一下，你正在祷告，你有心脏病，心脏周围有颤动啊等等，对不对？通常在你躺下时就会这样的，是神经紧张导致的，现在的结束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阿们。你摸到了什么？你从未摸到我，你离我有三十英尺远，但你摸到了能被你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我挑战这群会众的信心，相信这点，只要相信。先生，你对此是怎么看的？你相信你在他的同在中吗？我看见一个黑影笼罩着你，你要死了，你喉咙上有问题，是个癌症在你的喉咙里。不仅如此，你需要对那个的医治，但你更需要魂的医治，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深，因为你是个罪人，你不是个基督徒。你抽烟等等，那是你能做的最糟糕的事，那是主所说。瞧，知道那妇人罪的主，他也知道你的罪，现在你愿意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吗？现在举手表明你愿意接受的做你个人的救主，愿你的罪得赦免，我的弟兄。哦，撒旦，你抵挡了医生，你向他隐藏，但你不能向神隐藏。作为永生神的教会，我们命令你从这人身上出来，使他得以痊愈。奉耶稣的名，我们挑战在他生命里边的仇敌，因为现在他成了一个可爱的弟兄。阿们。那就像我站在这台上一样的确定你会活下去的，那现在就去受洗，求告主的名，你的罪在血底下了，神祝福你。让我们所有的会众一起说赞美主，来表达我们对可称颂的救主的爱，称颂他至圣的尊名。你是活的，你是阿拉法，你是俄梅卡，你是开始，你是终，你曾死过，现在活了，直到永远，证明你至高的同在就在圣徒们中间，享受他们用嘴唇献上的赞美，还有内心的崇拜。我们极其谦卑的感谢你，我们可称颂的救主，感谢你的同在。愿这群会众仰望而活，知道他们对你的信心不是突然的，因为你的道因你的同在得到了印证。奉耶稣的名，我们献上这赞美，阿们。只要相信。那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今晚在这个会堂里边，我会说这个剧场的那所有人能有多神迹的聚会中，当这施工还没有运行时，我告诉过你们，那位遇见我的天使说过，只要我在神面前谦卑，那有一天我就能够知道人心里的秘密。那这是会成就了多神迹的，我预言过说过这话的，请举手。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圣经说，你们中间若属灵的或先知，他会说话，所说的若成就，就要听他，因为我有着同在。我告诉你们要听他，他是那一位耶稣基督，我只讲关于他的真理，他正在印证的是真理。那我的姐妹，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耶稣认识你。那如果他愿意向我启示你来这的目的，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吗？我看见了一切的东西，你在一个房间里，他看着你的腿，哦，那是静脉曲张，你有静脉曲张。那我看见你在看着一个肿瘤， 那个肿瘤在我眼前隐藏了，但它哦不对，它就在你的左臂上。你相信神会为你除去它吗？那是主所说，你愿意相信吗？让我们祷告。那坐在各处的，让我们低头过来，姐妹。可称颂的主啊，我们奉耶稣的名，把这妇人带给你，祈求你医治她。哦，我们的救主和医治者，主啊，求你应允我们这伟大的教会，祝福她。作为我们的姐妹，我们祈求她得医治。奉基督的名，阿们。那欢喜快乐的去吧，要高兴，全心的相信。那你用手按着嘴巴的，那你对此感到惊奇，你相信神能够医治你的鼻窦炎，使你康复痊愈吗？只要你全心的相信，你就能够得起来。阿们。你怎么想的？全心的相信吗？我不认识你，基督认识你，但是你在受苦啊，你或者说一直在受苦，你的后背有疾病，是妇科病，你经历了一次手术，那是真的。但这个并不是你站在这的目的，因为我看见你的灵似乎不，你似乎知道那是真的，你心里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如果是的话请举手。如果神愿意启示这个，但以理说王啊，为了让你知道天上的神能启示人心里的秘密，多少人知道圣经这么说的？如果神愿意启示这妇人心中的秘密，多少人愿意说那就永远的为我解决了？那这个妇人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现在天上的神他经过了但以理的日子，愿人知道今晚你是神。我奉耶稣的名祷告，我看见一个很大的某个建筑物出现在我面前，有个人瘫痪在床上，我那是你丈夫，你的丈夫的左侧瘫痪，你在为了相信，那拿你擦眼泪的手帕放在他身上，不要疑惑。哦，拿撒勒人耶稣啊，让这些事对人们成为真实的，使他们知道你是复活的基督。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大妈，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接受的做你的意志什么？如果你现在相信，你就可以摆脱那哮喘了。你相信你能吗？好的，你经常咳嗽，特别是躺着的时候。天上的神呢，求你怜悯这妇人，主啊，赐给他身体的医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那请过来。你想去吃晚饭吗？把那个溃疡除掉吗？我看见你从桌子前退去了，这是我知道你有溃疡的缘故。那你是神经紧张的，你是思虑很重的人，总是杞人忧天，把别人的事放在心里边，为了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制定计划。那是你得这病的原因，这是从消化道的疾病，是由十二指肠道胃的痉挛引起来的。那是你的食物反流，那口里变酸，那等等。那只要你全心相信，那你回家去好了吧，去得痊愈吧。要相信神，奉耶稣的名，万寿在我这位弟兄身上，祈求他得医治。阿们。那去相信吧，不要疑惑。那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为你医治这后背的疾病，身体好了吗？从你身上除掉糖尿病并好的先生，你全心相信吗？那么去相信他吧，赞美神，把它成为真实的。那些那后面有人认为这是心灵感应，那是错的，不要那么想。那这里，那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心灵感应，那需要人选一个数字。那我在这里要求这个的妇人，甚至不要再想有什么问题， 战手在我的手上，女士。那如果神愿向我启示，来看这边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所有需要的供应者吗？如果你愿意，从我手上拿开手，向着举起手来，那再把它放回到我手上，那只是为了有个接触。好的，你有胃病在搅扰着你，没错，请举手。那回家去吃饭吧，你好了，耶稣基督医治了你。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当我朝这边看时，也看见了你，那你也得了跟那个夫人同样的病，胃病。当我说胃病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临到你，对吗？那正是你得医治的时候。离开讲台吧，说感谢归给神。那这位女士很紧张，她有妇科病还有胃病，绝对没错。你相信基督会使你痊愈吗，女士？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吧，阿们。要信心。好的，女士，你正坐在座位的尽头，在那祷告，那里有敬拜曲章，那戴着紫色帽子那白头发的女士，那你像把脸抬得起来，你在说耶稣，让这个成为我得医治的晚上，正向神求你的健康。如果是，举手坐在那儿，女士，好的，回家去接受你的医治吧，基督是你好了，阿们。要对神有信心，只要全心的相信他。如果我告诉你耶稣在你站在这里边的时候就医治了你，愿意相信我吗？好，那就好了吧，奉耶稣基督的名，要信心。基督活着，你相信吗？你知道那是他，他能医治关节炎，使你得痊愈，只要你相信。你相信他会吗？好的，女士，你还有别的问题，妇科病啊等等，那是你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常得的，但你只要全心的相信。但是他害怕某件事，瞧，但是假的，其实不是那样的，就现在去好了吧，要相信，奉基督的名得医治，阿们。你怎么想的，女士？你全心的相信吗？那带这个小女孩，那是的，姐妹，是你。那这位女士坐在那儿朝这边看，那她把手臂抬了起来，接触了她的朋友，那里有肠道的疾病，没错，那还有关节炎的症状，你全心的相信吗？你旁边的女士，那要心脏病，不对，是她眼睛有问题，她的眼睛不好，没错，你全心相信神必医治你吗？那是你在祷告的。那这第二排坐在这儿的，是的，没有点让你吃惊，对吗？没错，但你得了医治，神祝福你。那时候在你旁边的小朋友身上，他没有明白，他眼睛一直不好。主耶稣啊，我为这妇人祈求，愿你医治的使他痊愈，奉耶稣的名。那小女士，你现在相信了吗？全心的相信吗？你相信？那坐在他旁边，那环顾四周享受着这个的女士，你怎么想呢？那律师，你对此怎么看？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相信神能在这里向我启示？你有什么问题吗？你愿意全心接受吗？好的，如果他愿意，那首先你有高血压，我看到他胳膊上裹着一些的东西，但把他绷上去是医生在做的，告诉你说你有高血压。那我看见他检查你的心脏，那有心脏病，没错，请举手。好的，你触摸到了什么东西，对吗？只要你相信，你就能够康复。那你就按手在坐在你旁边的女士身上，她有心脏病，她的身体有浮肿，是肾病引起来的。如果是的话，女士请举手。好的，只要你相信，那你就可以好了。会说里边有多少人相信这些事是出于神的？你怎么想的，女士？你全心相信吗？你非常的紧张，你有好像无力的感觉，那紧张浑身无力，对不对？你做了个手术，那是手术造成的，那手术是一个囊肿，没错，对吗？我看见有个人一直站在附近，是你丈夫，那他也得了一阵， 那现在可以去吃晚餐了。那好了，阿们，上路就欢喜快乐吧。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们的信心，去相信他。多少人相信了，现在就在这间会堂里边彰显自己。那如果你们想在神的大能里边看见神，我要你们做一件事儿。那我要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按手在你旁边的人身上，那不管你在哪，就按手在对方的身上。那只要对另一个人心里边存怜悯，那我要每个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我要你们跟我重复这个祷告，那你们祷告我把它说出来。神呢，创造天地的主，永生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求你将祝福降在我身上。我作为你悔改的孩子，我在等候，我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相信他现在就在这群会众中彰显自己。我现在接受他做我的医治者。哦，神的，求你怜悯我，我要赞美你。那只要跟神进入内室，这是你的祷告。那只要去想象一下，哦，我相信你们不会认为我是个伪善的人。神已经证明我不是了，但我从未在任何初次的聚会时见过整个的会众有如此强大神的能力在你们当中运行的。那我并不是伪君子，那我不是的。今晚神已经向你们显明了这一点。主耶稣基督，那在我正注视的意象中，那就在这群会众上，他在这里要使你们痊愈。唯一能阻止你们得痊愈的就是你的不信，把它弃掉。那我会求神驱逐所有的惧怕和疑虑，这样你们就能够得着痊愈。那现在这是我为你们的祷告。哦，神，那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那在你仆人疲倦的时候，那亲自你来看过这群悔改的人。我望着这群会众，看着信心在人们当中运行。你启示人心的秘密，你使瞎子看见，就像那天晚上的印第安小男孩出生时就几乎是瞎眼的，三周大时从摇篮里边掉了出来，后来就一直是瞎的，而一眨眼的功夫就完全的好了。你是主耶稣，哦，今晚你在这里，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燃烧，因为你在对我们说话。我们爱你，撒旦竭力要阻止百姓得祝福。主啊，你还能多做什么呢？你写下了这道，你差来的圣灵，你用复活的基督弥撒的迹象证实了你的道。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哦，神的怜悯这些病人，撒旦以这邪恶的灵，你临到了这些人，用软弱捆绑他们，但你被打败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场，他在哥哥他用替代的受苦和受死打败了你，借着他的埋葬和复活，我们信心得称为义了。我们现在称你是个虚张声势的家伙，你再也不能虚张声势了。奉耶稣的名，我们揭露你，让一切的疑惑、一切的迷信都离开。愿圣灵临到这群的会众，医治每一个在神同在中的人。父啊，求你应允，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我们祈求，阿们。